我感觉挺搞笑
你
的。
给我解释一下祖师的"不求雨果"是什么意思？
不求雨果，
嗯，
不求雨果，就是除了明心见性，其他什么都不求。
哦，比如说看病看好了，求不求？
不求，
啊、哦，事业，
不求，都
啊、哦，
不求，只求明心见性，只求。
为啥只求明心见性？别的东西那么有利益，为什么不求呢？嗯，为什么呢？为什么佛让我们不求别的呢？
那个不究竟啊，
为啥那个不究竟啊？那不是挺好的？
是轮回中的生命吗？
嗯，对对对，这说的还挺像个样子啊，
你看他像个佛子啊，
嗯，像点样子，像点样子，谁知道是真的假的？你这
真的
真的，
啊，你再问，
我怕你背熟，
是不是多少次来个铲除一下，弄得我身心那个直接碎了。
哎呀，早点睡就好了。
老师，为什么有的人？我听那个答疑的时候，欠坐过了挺长时间。
答疑过，欠坐过了很长时间，然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很迷茫，他就问问。
他这种就是在见性这个地方上他不彻呀，所以就是你就像是他治病，这个人要是身体好，他修了心中心，他也会在这方面有一些效果。但是再往前那个时间，随着时间的推入，他又变化，就是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不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他就迷茫了。简单来说，这种迷茫就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所以他不满意，但是他迷茫了，还是没有见性。见性的这个事儿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那老师，他是不是关照没做好？
关照没做好是其中一方面，发心啊，对佛法存有误会呀、啊，没有考虑知见的事儿啊，这些都是原因。现在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多了。
老师，现在这个棋不知道怎么打了。
哎，这挺好的呀！是你以前怎么会知道怎么打呢？这怎么打？这很明显，祖师有规矩，你就按照这个规定动作做就行了。啊，挺好啊，挺好啊！啊，为什么要有目？你想有什么目标？你想有什么目标？
没什么，以前好像想抓，那现在觉得没必要抓了。
为什么没必要抓了？抓不到，那元婴老人呢？为什么还让咱们明星啊？不抓什么也在。那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他在呢？那你就不去知道他啦？那如何保认？
见也不知道，觉得没必要见，也恐怕还是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吧。
想要什么东西就要嘛，看看能要得着啥不？嗯，想要一点什么东西就要，能要到啥不？你这打了2年了，要到啥了没有？是2年了吧？要到啥了没有？那越打越要不着了，是咋回事呢？你刚才说这个没有必要见性了，
觉得你越想见的话，反而见不着吧。
嗯，越想见反而越见不着，然后呢，不想见了呢，啊，他也实时现前。那你这个要个什么？他不就是实时现前吗？他不正是现前吗？
要多事嘛？
啊，对对对，要肯定是多事儿啊。
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到底还要还不要？
那就看你的见解到底站定了没有。如果你站定了要就是多事儿的话，那你就随他要去嘛，反正也要不到啊。哎呀，你这个理论上就站定了就没意思了，不好玩了。你吃一口饭，你是理论上吃饭还是实际吃饭呢？哎，这挺好，挺好，挺好。嗯，不知道怎么搞就这么搞，别思维，别思维。你看这个略论的这个第五条里面有说过这个如何保认吗？咱们都说过好多次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心虚得很，好像你心虚得很。嗯。反正你要呢，你肯定是要不到。你要是要到了，肯定是不对，是吧？那你就死了这个要的心吧。你要是要到什么了，你也别在意，给他扔喽。
不要来干嘛的？
他这里还有一个一叶在目，空花乱坠，你还记得不？还记得不？那个第五条，
就像一叶三顾，
空花乱坠。
这是新版的那个。
嗯，我给你夹到那个书条里了。其实就你现在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的是他石兰。你在打气之前就迷茫了，还是打气了才迷茫的？
我们今天一天很懵懵的。
啊，挺好，挺好，挺好，打气起效果了，我的妈呀！
我听谁说那个什么，
嗯，
还没止语之前说的，
嗯嗯嗯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他说那个禅宗的那个三块图嘛，也就是龙嘛，也就是仪嘛。
那不是梦，那不是梦。禅宗的三话头是先有一个为什么，比如说父母没有生你之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对吧？我们现在的本来面目就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但是父母没生前，你的面目是什么呀？就在这参， 他在这参，刚开始是有疑问的，是有一个明确的问题的。随着他参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疑虑了，最后这个疑虑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大，他已经忘了问题本身了，已经忘了那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了，但是他的疑虑非常非常大，这就叫做疑团包裹，这就叫做疑情包裹嘛。他是这样的，他跟你这个懵不一样，你这个懵主要是以前太聪明了，这个聪明是愚痴，是一种所知障，现在离那个聪明远了，你又害怕，你那个聪明都是所知障。
那个他穿的那个多屎色是水，对，在水上就是那个感觉，他就是也像我的观照一样的，每个念出来了之后，每一个有什么事了之后马上就是水。
啊，那是参的是谁，并不是参的托死尸的是谁，他参的是谁，他并不是参的托死尸是谁。五点半了，这不正在聊吗？就是聊聊嘛，聊聊而已。你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怎么坚信啊？这个坚信是你的行持，是你行持的一种表现，它但是它不代表着要正道，你这个坚信也是不可得的呀。咱们大家主要是要止语啊，刚开始的时候别互相的在那儿找那些世间法上的来回推让啊什么的，能够来打气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声音的回声还不如不用，我看看咋弄，给它关了。这里给大家讲一讲大手印，大手印是密宗最高层的法，密宗分为九乘四地，这属于最高一层，藏语为阿底约嘎，就是心中心圆满相应法。元音老人说过密三乘，瑜伽就是相应，上于诸佛相应，下于众生相应，这里开出三个层次，就是密三乘。密三乘就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玛哈约嘎就是大圆满相应，阿底约嘎就是无比圆满相应。进一步进而合三乘为一大乘，一大密咒乘。大密咒无咒可念，大手印无印可结，至此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返此法界了，故称颠顶。就是这么说的，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妙用，应该是说的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妙用。但是在我看的这里面说的大手印已经是最高的了。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阿底约嘎、阿底约嘎就是大手印啊，这个无印可结，大密咒无咒可念，这个就是玛哈约嘎了。这个不是，这个就是阿底约嘎了，就是最后一个阿底约嘎了。什么大分离？身心大分离。身心大玛哈约嘎就已经没有身心了，它不是身心大分离，可能你学的那窍诀是什么的，我理解的应该不是，因为在佛教中你那个身啊，你的心在身体里头还是很基础很基础的，错误的一种见解，那属于身见啊。这个是元音老人在融禅静密于一体的心中心法说的玛哈约嘎大圆满相应，把观想修成的气脉等有相的东西完全化空，以法身相应，这就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就是无上圆满相应，用智戒去为入门，用智戒智为去入门，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一实相就是实相无相啊，种种显现都化成无相。第三，阿底约嘎即无比圆满相应，合三乘为大密咒乘，密三乘中以阿底约嘎为最高，也称无二大圆满。它的意思是什么啊？你听啊，一切染净诸法通通在现前离垢明空豁朗的本觉中完全具足，这就是从有化空，空也不可得，复而从空显有的层层深入的心中心法。这是老人他总结的话，他会总结到心中心这里来。这是说的，就这么说吧，如果是说玛哈约嘎的话，它还是化空，化空。第二个就是这个一切一切的化成实相，一实相，也就是空有不二。第三个呢，在空有不二中，就是一切垢啊、净啊、明啊、空啊，还有这个迷啊、昧啊，这是本自具足的，这是完全具足的。这就是从有化了空，空还不可得，连空也不可得，连空也空掉之后的话，从空中又显出来它的用，正体的起用的那个用，妙有的那个用，这个叫阿底约嘎，阿底约嘎。元音老人讲解的，至于你理解的那个，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这个都可以随时查的，这是搜索关键字查出来的。我觉得对你来说最关键的是这，不管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还是阿底约嘎，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病跟前，你觉得哪个最亲切啊？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哪个最亲切？你说佛法还是要实修实证。当你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那心很孱弱，很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呀？哪个东西最亲切啊？这三个：马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你先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修，不知道修成什么。我告诉你，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他修密宗修了很久很久，最后就是修日光的时候，看成了瞎子，眼睛出问题了。这是对，这是藏传粉，他的上师都是藏传那边的。要看日光的，他怎么看呢？你去看看试试，你就天天这么看，眼睛看坏了他。这个事儿不是说他那个法不好，我是说先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
就算这个事离你还有些距离，先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完成了再说第二。哎呀，
马同学说的相当对，我认同。
还有老人不是说了吗？如果只是说这个红光身的话，还是宇宙之间一有。
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元印老人说，如果执着红光身，还是即便是你化成了红光身，也不过是宇宙间的一游魂，他没有什么因缘，他也没有什么事儿，他就去修，或者他或者他跟这个法有因缘，或者他好奇等等等等，这说不准。有的人他不善于用言声说法，他就这样吧。你看那个在藏传佛教里头，这里头是有的。你像那个叫什么阿丘喇嘛，他就是这样，哎，他能够现这个身就是没了，现一团光明，嗯，就有，他们有这种修法。但是呢，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就着在这些修法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肯定是对宁玛派的误会，是对宁玛派的误会。当然了，也可能是我误会了，这谁说的修了什么做最高的都一定要修什么佛法？他是这个，就是法无定法，怎么可能修到最高了一定有个什么呀？不是的。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那藏传佛教有多少个修到红光身呢？
有很多
啊，那是你说的很多，去看看元印老人说的。你现在就想着你的心啊，怎么样能够心无疑惑、心无烦恼、心无挂碍？你要是这个都达不到，佛法对你来说有什么利益呢？即便是化成了光，它一闪，闪过了也就没了呀。你照样还是有烦恼，该烦恼的时候烦恼。佛法还是对治这个东西的，能够除一切苦的。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个人有什么意义呢？畅所欲言，对对对。就你这个情况，就不说那个什么了，就不说明心见性了，至少九年以后再说。这算轻的了，你要是在藏传佛教里，九年你也够不着红光身，对不对？从现在你修心中心开始，九年以后再说。那老了可不就是修红光身啊？那红光身就是走的时候用红光身走嘛，也没有这么说。心中心那咋样都行，都有的，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现在流行，咱也就推一把。你要是大家都怎么怎么样，也说不准。这个都没有事。对啊，牛胎马腹里走，我就在娑婆世界，我就哪儿也不去，啥样的都有。还有修红光身的，元印老人的时候问齐老师修不修，齐老师说不修。所以没怎么听说心中心的红光身的传承，基本上他心里头没有事了，他就懒得修，他都没有修。一般来说是的，那需要精力，需要体力啊。嗯，你就像我们有烦恼作为鞭策，我们修心可用功了，一个意思。他那个好奇心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着相的心重，他可能就修的那个也不是太着相了。这个法可修可不修了，别的事一让他去干，他就去弄别的了。他需要专修的。简单来说，你现在的这些条件，你现在的生活条件、社会条件，你修红光身不太可能，你还达不到闭关的条件呢，还早着呢。你还是先断除烦恼吧。烦恼基本上没有了，但是还是有微细的疑惑呀，烦恼的根源呀。这个时候就需要明心见性。你现在烦恼没有，是因为打的心中心，妄想执着松动了很多，所以世间法的烦恼它就掉得很快。但是呢，你这出世间法你还没整明白呢，还没整透彻呢。你要看看佛到底说的什么，佛他为什么说的是干啥的，把这个事情整清楚，这就是开悟。你把它想得太远了，你现在在打棋，开悟跟正道是一回事儿。但是你可以不要考虑正道，你可以考虑开悟，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开悟实际上你在这打，你对你来说也没必要考虑它。你应该怎么样呢？就你这种情况，你就不要考虑那个病的问题，反正是你啥也不想，你能够把这个棋打下来，我看就不错。这对你来说，先打上个一两个星期，然后再看看略论，看过了是吧？啊，那行了，没事儿，看过了就行。我就害怕你一直在治病。
我是害怕你一直在治病，因为你谈的是修了心中心法，这个病好了很多。
因为我当天晚上三点钟开始，我就提醒我就起来了，我就提醒原因法师加持我的头，要好起来。我头特别，我清醒留到晚上，然后我就跟你说，那天从那天开始，我的头上好一些了。
该看病看病，就是我们啊修行的时候不是让你不看病，但是你有病的话就是不要依靠修行，不要依靠修行，修行让你的心能够豁然开朗，那个时候没有，即便是有病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干这个啊，就是靠这个那个医学上的什么神奇啊什么什么东西的，你就是去看病，找那医生去看，你的病在医生那看不好了也别指望着佛法，佛法还是弄你的心的啊。如果是我说，我就这么说。你现在那个啥，不是看袁云老人的书，他没有在这方面多强调，是不是啊？啊，对对对对，你就按照袁云老人这个方向走。对呀、啊，你老是这么前行的求，也挺累的呀。
我就听，可能在地方求求他帮我这个我跟头一点的我好吗？我们要求啊，我在玉林去求不到啊，没啊。
实际上啊，咱们修心中心法的这些人，好多人都有病，他这个病不是好了，你别以为病好怎么怎么样，老是羡慕那些病好的人，修完了心中心法，他的身体没有那么难受，但是病还在，这是绝大部分人啊。啊，对对对，所以说你在这块儿你大概知道了，你能凑合着活着，你就还是要先正道啊，先正道啊。正道的你现在不是正在正道吗？他们又怎么，你就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就行了，行起谢绝，老老实实的去做，可以先看看略论，先看看。
打不动了，就是助眠练不动了，妄想打不动了，就是那肥光反皱搞不见，怎么搞的？
你还哪能一下反照，你还慢慢来慢慢来，不要考虑回光返照，不要理会他，他即便是他什么有光啊什么，你也别去照，就这样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别理会，什么都不要。元音老人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别要，别要这个开悟见性，要是不开悟见性的就告诉他只要明心见性，要是真的你只想要明心见性，你就得要丢开，你心里不能恋恋不舍的抓着这个东西，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见性，佛法就是这么巧妙。一直求什么？求他身体好是吧？
我受不了，你说你肯定求啊！我上一次我头疼的人，我三点钟退醒了，你不晓得？你在上面睡不起，
我求他，
受不了了，你有一些方便咒语，你念一念。
他其实性命法应该是我们都见过。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不认识，不能讲认识，应该是这个。
没事没事，你讲的挺好，你讲的挺好。
就是那种体会，就是我刚刚打个很简单的比喻，在这个灯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个灯我们身体也会坏，这个灯也会坏，但是那个灯里面的电流，电呢，我就这么想的，电流。它是就是跟我们的佛性一样，它是永远存在的，它一样嘛，就是要走怎么去体会，不来了，信来了，之后我就是
它的电流在灯亮上体，在灯上体会啊，你不要考虑这一把擒住，你说的意思是它来了一把擒住它，不要这样，不用这样，到时候它是甩不开的啊，不用你去一把擒住，你光想要擒它，你就是光想要抓它，你就了。你现在情况就是一门深入的去修，看样子你是看了略论了，听你刚才说的话，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你肯定是看了，看了以后的话你现在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坐上老老实的，坐下不说话，就是走路遛弯，就这样去做，把这个气能打下来就行，像你们这个刚过完百座的这些人啊，就不要有压力，你们能把气打下来就行，即便是今天没有用，等到打完了气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不是那种坚持下来你以为的这件事，实际上它是一种心力的煎熬，它不是别的。别理会，就是你越有东西求他，他越翻腾。你比如说你要求入定，你这一做就觉得受不了。你要不求入定无所谓，你就念咒念够时间下来就行了。
到了打铁是到十点钟了，但是你走的时候赶了一句，你说到十点钟了你不要看，要不然就把明天打他。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一些药还要打两个小时，还要打两个小时也不能骗你明天的啦。就正在这个时候你进来了，害怕心里翻腾的，真的是阴险下落，把我们下落。
你用这种是硬是下坐，但是你不下坐，这种不适用于修心中心。修心中心是没有念咒就念咒，就是这样的。你这个重点不是在于你的多伟大克服了，然后你没下坐，不在这儿，重点在于持咒，持咒，这些东西不是重点，持咒，发现没有，念咒，念咒，只管念咒，在这里不要考虑入定，你考虑入定比考虑见性更难受，因为大家在一块呢，你入不了定怎么办呀？不要考虑入定，就每天持咒坐下来就行，不许入定，嗯，不许入定一样可以明心见性，因为我们是靠勤运持咒来明心见性，好吧？你这个身心大分离不是祖师说的，不是祖师说的，色心大分离五个字搜索了没有？色心大分离老人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啊，它分类的时候它是分成色法跟心法。按那个唯识宗的讲法，色法是色法，心法是心法，就是物质是物质，精神是精神。但是呢，实际上老人说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分离的，能见跟所见它是不可分离的，你不能把它分成能见跟所见，分成色法跟心法，色法跟心法是一个东西，就是唯识法相，它就是分的是两个东西，分的太开了。老人在楞严要解里经常批评，所以它不是色心大分离，是就是色心不二，一般是这样说。对对对对，你拍下来，拍下来，对对对，拍下来，拍下来。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几句话，他想了很久。
你这种情况啊，
神不是说不神这里神，他这个神，我是怎么认为？他是表现那个属性本身。
有道理，那你要这么说就有道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不要看大手印，因为你看大手印老是跟你学藏密的那些名相在一块联系，你看看看别的书，看别的书，元音老人讲的好多啊，好多本啊，你看别的。反正你这几天啊没事，你应该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给你，你没事放在床头上你翻翻，没事没事就翻着，不让你记什么，但是你要是有什么疑惑，这几天这本书你就放在床头上翻一翻，翻一翻啊，不要看那个，那个也不适合你，别看那个，你看那个你的气脉明显你会记得很清楚的。你这样你现在的话你就把这个略论的这本书，就这本厚的，你就能放在床头翻翻。
我是真方阿姨，
我的意思是打七这几天啊，那不一定看什么人了，他适合看一看。
哎，不好意思，这打七这段时间晚上我们还睡觉吗？
睡觉啊，你可以四点以后直接的不吃饭去睡觉。
第三座下。
对对对，有的人是24小时不睡觉，但是我们还是你愿意睡，你愿意睡可以睡。有的人他是一直不睡觉。
我也是，我跟他不是睡，但是还是也吃亏，还是
也不一定，
也可以不睡觉
。每一次打气都有几个人，个别的两三个人他是一直不睡觉。对对对。那不是28天，反正他就不怎么睡。那不行，那不行，坐上不能睡。
有的坐上睡。
这个我是想跟你把那本书念的过来，这不能心事无常家，随时都有可能死亡了。
终于有救度的先搁到一边，我们现在打七是克七取证。终有救度，大手印这些东西都搁到一边，先说说开悟见性的事儿。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啥的话，你要是想别的东西，你就看看这个。要是有疑惑的时候，或者是找不着我，你就看看，翻翻看，不是让你学习的。你这个整体的，你这个理论基础啊，都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建立的。你现在在实修实证，你就在那翻着看，就是说，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地图吧。你现在正在走路呢，走路走到半截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偶尔翻翻地图也行。还是有不知道的时候，还有一个你坐下的时候不要多想，还是要尽量的别多想，别想啊，别想，有念头了提醒自己别理会啊。
我坐这里肯定是一边念咒一边就是光念头的，念头来了肯定是。
坐上只能念咒。
但是念咒你还是有念头啊，你念咒的时候还是有念头啊，你没念头啊。念咒就没你，但是你不管他就可以了呢。你念咒，你就是怎么念咒？
你现在这么说话，已经正在管了。
师兄，咱现在呢28天就科技取证，是吧？明天这件事，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焦点集中在打坐上。其他的就不要想。
我从来没想过要明心见性什么，我只想到 哦，要四神大分明，我是大分明，明明我没想到啊。
你像你弄的有点杂，现在我们来就是为了民营电信。啊，只有这一个目标，其他没有。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智能会坑的啊，这个智能会坑的。哎，你在那个睡醒大风里之前，它智能会坑啊。
你忘了这四个字，这五个字比较好。
哎呀，这五个字它是没，它是这个心，它是不是这个心理心，不是我们提示心理心，它是说这个真实。
你忘了它，你就接着做完它就行了。因为啥呢？你把开悟预想成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你所谓的色心大分离。万一你预想错了呢？那到时候的话，你不是错过了吗？你不要把开悟预想成什么，开悟它就是知见转变了。你别把它预想成应该是那个样子，你这样的话你还容易滑过去。嗯，你就只管用功，只管用功，到时候知见变了就行了。
你把你的心大分离放下，这里叫心中心，这里叫心中心。
我知道心中心呢，你这些大分离市民也还是说的呢。
在哪里讲的？
就是这个福音体系里面，再包一桩还是两桩里面的字。
刚才老师查了没有？
有啊，
我是前面查的大分离，
查的大分离看看。
有
福音体系我也看过。
你猜猜我看到了啥？
把个版本，现在网上有一种叫那个恒河大手印这个版本，就
不是我就是把你这个版本。
你猜猜我查到了啥？气死你！我只查到了四大分离。我绝对没骗你，不过你不信你来看看。全都是四大分离，绝对没有大分离，全都是四大分离。
我是想
啊，你要是说直指啊、见性啊、直指人心啊、直指的这个事儿，那佛都直指，那祖师也都直指，老人也都直指，他们一直都直指，不用我们直指，他一直都在直指，不是说谁有一个金手指能给你直指，还是要靠你自己回头转脑。你妄想执着松动了就容易，这件事就容易；你妄想执着不松动就不容易。所以说，就是别那么坚固自己的想法，有什么念头啊，下坐的时候别理会，别让那念头相续。然后你坐上的时候老老实实持咒。一般来说，像咱们打七的时候坐下的时候就不管它，不理会，放松，也别想什么东西，就这样就行。因为你坐上持咒很累，下坐了也不用刻意的提个关照，但是有的人他很坚固的想什么东西，最好不要，老老实实的就这么用功。嗯，心中心法它并不是靠直指啊这一类的，心中心法是靠自己用功了，到了这儿了，可能那时候什么机缘就有，不一定要靠言语之指的，别人给你指的，别人再给你指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啊，别人再导有什么用啊？是你自己本自具足的。别看大手印钱，你看略论，看略论。修行的过程中，他没有明确的这些问题了，但是心还不安，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正道的必经之路。但是也不用担心，心安了那更好啊。你对于性的初步的这个理解，大概的这种理解，还是比修心中心之前是有所进步的。反正你理解到要找一个宝贝，要把它找到，只管扔，你就只管扔，这个宝贝它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是什么东西把它遮挡住了？是这样的，这宝贝肯定在，你放心，你只管不求，只管不要，啥也不求，啥也不要，就在这做，也别跟别人攀关系，也别整世间法的这些这那，啥也不求，啥也不要，就在这做，宝贝会凸显出来的，就是这样。你说的那种不认识啊，就是因为你认了别的，所以不认识。你只要不认别的，一定会认识。你说的经历是什么？
看原因导演的这种心态吧。但如果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不会把我扶墙上去。
不是不一定，你有这种现象不一定是开悟，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这个现象也不一定是不开悟。
爆炸就是不看原因导演是吧，很大的光告诉我对吧，我以为是眼睛出毛病的，我到医院去检查眼睛出毛病。我问过以前他的病，我也不想知道病。出现了之后我错过，
不会也不是，这两个都不是。第二个说光的情况呢，就是在修法呀，或者是你听祖师的开示，心开一线，他有的时候的话他气脉通了，就是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这种物理现象就是跟你气脉通了，打通了某个地方了，某一个小部位了，然后它就会显现出来，你能够见光，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它是你的身体啊有一些畅通了就有这种现象。我们修心中心见光的人不少，但是它跟见性没有关系，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不相关。不会不会不会，他一直在，他一直在啊。你这个搞得明白和搞得不明白，这两个都一样，都一种病。明白就是多了个明白，不明白就是多了个不明白，这两个都不是。
然后这是语音方式的，也五零化，多了一个不明白，多了一个不明白。现在有些接近的还都跟你打坐，接近的时候还会打
起来。你怎么知道他见性的？他自己说的。
是的，他自己告诉我的，他没告诉我，交流之中
的。你们这已经都开始交流了，那也不妨做的，也不妨做的。你见性的人不吃饭不睡觉了，你这种预期啊，我觉得没有意义。你还是扔开它，你还是扔开它。你看过了之后，你有点印象，到时候再说。但是你这种预期，你会让你错过。有的时候这种描述不一定那么准确，它只是一种描述，一种烘托。就这么说吧，就是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这种描述也不准确。它只是其中的一种种的，其中的一种烘托，所以你用身心大分离这种的去形容见性，这肯定是不准确的。
别再说我见性了，我说告诉你见性了，那我小了没一回事，
你小不了，我小
了。哎，老师，
我看很多师兄都有境界，但是很多师兄也没有境界，像我的话根本什么境界都没有。
谁有境界了？谁有境界了？你从哪看呢？
见光啊，什么震动啊？
见光它是这样的，见光呢就是他打坐的过程中啊，或者是他闭眼睛啊，或者是一念中念到什么时候的时候的话，他身体是舒服了，起什么症状了，他就见光。这个见光啊，伴随着修心中心一开始就有，也没有啥。他不管他睁眼睛闭眼睛，他就是光。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他不是都有，但是心中心，咱见我见的心中心的人多了，你多几个见光的很正常，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啊。
我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元印老人说月落下相见，月落相见，不许在光上见。有的人一打坐就见光，有老人特地告诉他说要月落相见，就是不在那光里面相见，要在黑不拉几的那种地方相见。现光呢是一种，它就是气脉的原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代表着什么。还有什么境界？还有啥境界？
什么境界也没有啊。
它并不是在于什么境界，它心中心的利用是在于坐下，坐下对于各种事情的看待已经变化了。对待任何事情已经变化了，它的作用是在这儿。这一阵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并不是现啥境界。哎呀，只是说的是能够永远不再上境界的当，这个好难啊，那都是上你上当的。即便是他就是实力菩萨，他有个境界在，他还是属于上当，他还是属于着相。
有些境界不是也利于见性？
不能这么说，只有你的心境利于见性，不能说境界利于见性，是那种心境，是那种心境。什么心境啊？刚开始不是说了吗？那啥都不要，只要见性，在后面见性也要不着，够也够不到，可难受可难受的，这时候都越来越离见性近了。心境容易践行，是什么样的心容易践行？它绝对不是一种境界，绝对不是。大坐的时候，如果睡觉了之后，后面越睡越想睡，越睡越睡越想睡，就是很那怎么说呢？就是很沉，你觉得你没睡够。就比如说你刚想睡，刚睡一会儿，人家说的你起来说呀不行，我正睡得香呢。就是下坐了之后睡觉就容易这样，下坐之后睡觉之后坐上它，就是很容易的想把这个睡觉再带下去，坐上还到更昏沉，整体上是这样的。所以下坐不睡觉，咱们祖师的规矩里面，打气的规矩里面就是下坐不睡觉。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那你想睡觉就让你这么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这样去走，让你去这么去累去，吃点罪，打气的时候吃点这个罪，可能不是坏事儿。整体上来说，就是因为你下坐睡觉，你坐上更容易睡，而且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下坐了睡觉之后，他不仅坐上容易睡，而且到了晚上他不睡，还是就是说的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你按照那个作息规律来啊，放松，按照作息规律来。你说的是昏沉，打坐会昏沉，而且我们像我们这种标准的期就是第二坐的上午，第二坐的前两个小时，昏沉的话睁眼睛，使劲睁眼睛，别睡过去，不能躺倒。等到过去了就清明了，但是他可能要撑到可能要九点钟以后吧，我看看六点钟上座，六点钟撑到八点，八点多八点半还迷糊着呢，就七点半到八点半这时候最迷糊了，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你不应该在这上下注意力，现在我们来打气啊，就是不管你活着死着，不管你清醒还是不清醒，不管你心情好和坏，你就念咒念咒念咒念咒，其他的东西忽略它。你要是不要做一种体验，
我现在昏沉了，我不昏沉了，昏沉过去了就开始腿疼了，腿疼完了之后又开始打妄想了，妄想完了之后又开始入定了，一堆事儿，你等等，你想这些东西想不完，时间到了还没见性呢，你见性这个事儿就是持咒见性，知道吧？不要考虑自己这些体验，你要是体验每个礼拜，他的总体上体验已经都这样，我们打了多少年了，就是这样，体验就是说坐上昏沉，这就是体验，不许考虑，反正你活着你就念。不是的，坐下不睡觉就是第一坐，尤其是第一坐下来四点到六点别睡觉，六点到十点然后下来也别睡觉，第三坐以后可以不吃饭直接睡觉，别理会，别搭理他，他跟你说话别搭理他，自己修自己的。
对了
啊，你现在不见你就等，你就能等来见性了，要见就现在见，打七是六个小时一坐，四个小时一坐，四个小时一坐，坐三坐四个小时，一天十二个小时。别念了，你念十二个小时，你下坐了念啊，可能走路念，一边走路一边念，一边念一边走路，养成了你三心二意的习惯。你现在下坐就别念了。嗯，
我有时候一下坐了，一下子就念起来了，这不是我怎么
这个不大要紧，不大要紧，你不会一直念的，这个不大要紧。十二个小时不是二十四小时，算啥呀？算啥呀？你这个不算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性了吗？你不算的时候，你就没有再用了吗？你为什么多出一个算和不算呢？不是，不需要算。
老师多少时间能过？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你还是放松吧。你放松，你放松，放松，往下减，别加。你现在不许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不念。
对，走路就走路。嗯。
再念阿弥陀佛
来。天哪，你的这事儿太多了。你现在不要，你放松，你能把这期打下来就行。你别加的特别的多，特别的猛，然后坐上又不知道念咒还是念佛号。一会儿都念乱了，我们现在每天做十二个小时已经是心中心的，已经是非常非常有极限性的用功了，就这个是不要再加了，加什么楞严咒，加什么东西都没必要。嗯，
我们平常也知道在做在做饭念诵持咒，然后只管咒语放下，也不把咒语放下，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问题。
坐下你是怎么着啊？坐下要关照啊，
坐
下要关照，
就我们也很清楚，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当然的。
你这个清楚啊，你这个东西就影响你见性，你有一个理搁在这儿了。见性这个东西是很亲切很亲切的，它不需要一个理论，不需要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人呢？是那种没有见性非常非常迷茫的人，那种人他是需要理论指引的。没有这个理论，他可能他的知见更邪。但是我们在实修的这种的情况下，你现在这种理论绝对耽误你见性。那就是那实修实证的那禅宗就是有这样的话，就是行起谢绝的。什么叫做行起谢绝的？这以前这是齐老师的解释，现在齐老师都这么说的少了。现在齐老师讲理是讲的比较多比较多。以前的时候齐老师说的很清楚，就是解门一开堵塞雾门。你就是在这大去理解理解理解，你就这样去理解，你反倒就是障碍你悟道。有的人他是需要理解的，有的人的知见太糟糕了，那他才需要理解，需要让他从对于相的理解变成对佛性的理解上，这个时候的话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打七的以及我对你的这种的了解，你现在的这种问题的提问应该是行起谢绝适合你。行起谢绝就是修行起来了，把理解扔掉它。我现在这么说就已经是不是行起谢绝了，去理解，杜绝掉理解，隔绝掉理解。你们啊，就是在这儿建议不要考虑这些事儿。要是什么东西真的耽误你，让你耽误你用功，你就直接说就行了，也没有事儿。你是多少做了？嗯，四百多。我看你是挺矛盾，你这个矛盾，嗯，就是说的没事儿跟有事儿，他有时候还是有矛盾，见性跟没见性有矛盾。
不是，老师您老说，我们还有，其实我觉得没有烦恼啊，你还说我们还有烦恼？
不是，还有疑惑啊，还有疑惑呀，没有烦恼还有疑惑，难道疑惑也没有啦？这就是简单来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疑不疑啦？你也没有觉得疑惑，
这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就不需要
你就顺什么其自什么然，
它就是本身它就在那嘛，就是。
那你干嘛还要再修呢？
那祖师爷说，就是你什么都明白了，你也要修完千座。
嗯，为啥呢？
没啥。
保任
呢？
怎么保任啊？
反正就是关照啊。
怎么关照？那到底是关还是不关？
先关后不关。
那你现在是先还是后？
也没有关，也没有。
那你现在到底是啥呀？
我现在就是一个当人的佛性啊。
要用当人的佛性来说关照的事，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吗？
关就是就没有啥可关，就
嗯
感觉上。
那你这是你的感觉啊，这是你的感觉。那贪嗔痴慢疑来了怎么办呀、啊？那他这不是关吗？
贪嗔痴慢疑来，
嗯，这不算关吗？到底那你是要关还是不关呢？
有贪痴才关，没有贪
嗔痴。嗯，那你修到现在的话，既然是这个一直在一直在，你这个如果不是祖师让你修，你是不是就不修了？那修和不修又有什么区别？
肯定有区别。如果不修，你永远不知。这是吉老师说，不是我说。当你觉得不修行也是可以的话，那绝对是谬误。
那你现在还需要修，那是很明显的。不光是需要修，也需要见性。
是，去年科学取证，所以我不能不跟你
说。咋科学取？你一会儿又说静一直在，那你说说你咋科学取证啊？你现在就是这两个打架，我听起来是这样的。
对呀，我觉得我挺明白的。
对，那你既然明白，你还要取什么呀？
对呀，取。
如果你要是挺明白的，也不至于拿齐老师说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正一正。他一直在，也不耽误你烦恼，也不耽误你那个什么呀。他一直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就扔开这个一直在吧。这一直在有点像口头语，我觉得是，就是对你的实际上不管用，就是对你的要是疑惑呀、啊、或者是什么的不一定管用。你说我们祖师也真是的啊，他一直在又天天强调科技取证，你说我们祖师是咋回事呢？你这个怎么见着？这就是性的作用啊！没有性，你怎么在说这些话？你怎么提的这些问啊？你这个见到绝对是多余的。你那个没见着，它不是性吗？老师，我就是没亲证，所以要借助打坐这个工具。正个无所得，哎呀，正放下的动力。现在正在修呢，你看在什么时候提亲证了？提亲证提的过多了也变味儿，那就把这个好像啊这些东西给它弄准确啊，要弄准确。弄准确它，别就是好像不好像或者感觉不感觉，你这个感觉肯定会变的。来了就是把这件事扎扎实实的给它落实喽。这就是二祖说的要见性，要见得准啊。你到底是好什么像什么？
这个说妄念来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专心念咒。
对，
妄念自己就
不用考虑，它不走也可以，好吧？你就念你的咒。对对。
然后坐下就是
坐下，别搭理。现在你不适合用断，我觉得现在打坐12个小时呢。坐下也不用断什么的，你就别搭理了。你现在还有劲儿搭理吗？走走路还好。正个无所得不会这么说的，就是开悟的人他不会说正个无所得，不会这么说的。正个无所得是很明显是说自己正了，开悟的人不会这么说。没有，他开悟的他这里没有什么迷和悟，他不会衬托出来，把这个开悟烘托的多高，烘托的跟那个迷很不一样。现在市面上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开悟多多了不起，开悟以后这了那了，气脉通了，神通有了，什么什么的，身体也好了，这不是普通的事儿。问你自己呀、
啊，你自己知道吗？
你这个感觉，万一感觉变了呢？哎，还有一个，我问你，你既然说感觉很普通，为什么祖师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你再老老实实的坐坐，老老实实的坐坐。
支箭上面的肯定，
对，支箭上你肯定了什么？
就在支箭上，我没有。
你啥是你啊？啥是你啊？
我是一个代名词，
一个标签儿。你这是啥标签儿啊？这个支箭上也挺奇怪。你要一口气上不来了，怎么肯定他？啊。那你那时候怎么肯定他是你的当人的佛性啊？你不是刚才说了你是知见上吗？你一口气上不来，到哪儿找这个知见？知见在何处体现？
吵了你高老师，
我不是吵架，我是就是见到了这种有一些结论的师兄很多，我善于为难他们。嗯，你自己想想吧，这是我比较善于，就是你原来你这个事情在你很肯定，你要是真肯定，你在我这儿就不应该犹疑。我很善于动摇你们，我是这种型的。说嘛，你说说，万一你理解对呢，我听听。
如果说当自己还有一个感觉，是有个信要认，那这个感觉就有可能是反。
你这是推理。你要是不认，不去感觉，你修又干啥呢？那就当木头石头得了呗。
不行啊，你明明很清楚
啊，
不可能是木头石头呀。
啊，
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
你睡觉的时候就糊涂了，死了就糊涂了。啊，那是偶尔，你这睡了几辈子觉，你就迟了那一秒钟的咒了。
不是，你看吧哈，如果睡觉的时候哈，睡觉前念的是金刚经，一个晚上不在念经。
你还是堕在知道上了，你这就是理解，你这就是理解，你这就是知见， 还是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理论，有一个理解在，还是隔了一点，还是隔了一点，不亲切。
那既然下定决心了嘛，
怎么努力啊？坐上只管念咒是本分，这个没啥的。
是不是理论太多要太多？
不是，你现在就报了一个知见，你应该忘了它。你这个知见就是这佛性一直在，这就是你的知见。这个知见有前期了，你有这个知见了，就是有助于你厘清那些错误的。但是现在到求证的这个份上，你要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大多数情况下都觉得挺清晰，然后也很多东西也不会再出。但是呢，哎，就是某些特定的那个对症的时候，心就感觉晃，然后一晃我就哎。我有反应，然后就慢慢好一点。您会用什么方法？就是是用持咒还是什么？
可以，你现在没有修心中心，你就先念六字大明咒，也别管它晃不晃，不要追求一个不晃，你就多念多念，别在意那个晃，也别追求一个不晃，就这样，久而久之，这件事就过去了。心中心的咒比你想的力量要大得多，你还没等想到晃不晃呢，这个事就过去了。是这样的，你先修，不考虑晃我，晃他随便他晃，你先做个摆坐。
那，就比如说我之前，觉得自己哪处弥补完美，然后有这种执着在，有时候一想起来就
你这个不好，能有多不好？那五百罗汉子入定的时候看到过去是杀父杀母杀佛身血，出佛身血杀阿罗汉。
我经常就会用这个例子来想，那我自己如果在这个看到的话，其实我那些都不算什么。
所以需要修行，需要修行。修行，然后能补救的补救，补救不了的以后别犯就行了啊！这些都没有什么，都是因缘，都是因缘，没有关系，都是因缘。就是到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就说白了就是该的，以后就不会了。修吧，先修吧，就有这懊悔也可以继续修啊！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以后不犯就很好了。你先修，你就心里头搁着东西呢。你现在没有开始就是修这个法，你心里头搁着东西呢。你修了不知不觉的就放下了。
以前没有觉得，以前都觉得我没错，就是别人的问题。当我开始自查自纠的时候，有些问题，哎，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怎么以前都看不到。
你就像这个灯啊，这两个灯啊，在这互相照射，交相辉映，有你的错，有别人的错，错错交映，你知道吧？它都是互相的一种影响，你的错也是有别人的错引起来的。这都是互相交易，别人的错引起来你的错，你的错引起来了别人的错，这个世界就是个错，这个轮回大苦海可不就是个错吗？你以为你那个对就是错，就是对了，那对也是错。
然后有时候往上去深究，这个错到底是个果，还是一个因，还是咋回事？
究不清楚，它既是果又是因，它究不清楚啊。对对，以后不犯，有什么错误以后不犯，不要过多的想，不，这世界上不存在你对，不存在你事事都对。他就是对完了错，错完了对，他就是这样的，他是无常的。你的怜悯心少了很多，但是呢，人家要是你帮忙，你还帮了，你这个就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的，就是道是无情却有情。你原来太有情了，你现在觉得受不了了什么的，你这原来的有情是你的错，你咋了？你还觉得自己懊悔啊，还是咋的？原来是你不对，不是现在你对，你不对，是原来你不对，现在你对，本来就不应该有情啊。你不怜悯人家了，就不应该去怜悯。但是呢，有什么事找你帮忙，你还帮了，就是应该是这样的。那真正的佛像，它只是一个影子啊，佛像是个影子，真正的还是在你的心。现在佛像这个事儿，你就搁到一边。至于看着他点头或者不点头这个事儿，你搁到一边没有事儿。关键是你的心，你的心过都过整不好呢，你在外头磕磕磕磕磕，你磕到啥时候啊？后面再说，后面也不一定就不理会。但是现在你不用理会这些，现在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没有事的时候就过去，不用理会他。但是有事了，你给佛像磕头什么的也正常，给祖师磕头，咱大家不是在克己举证吗？给祖师多磕个头不是坏事。你这些懊悔的事先放一放，不想他，先做摆坐，摆坐永世不堕三恶道，到时候的心境大不相同。你今天手印就结得挺好，没啥事儿，你整体没事儿。哎呀，还没到那个疼呢，真正的疼是修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疼，不一定，这个说不好，这个咱也不知道，这有的第一印疼。你说的这个向内求啊，是现在国学比较倡导的佛法中的内外，它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或者说内外它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不是那分割成的内和外，不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明心见性就是一个机缘？
那当然不能说明心见性就是个机缘，但是明心见性是要靠机缘。你修心中心法算不算是一个机缘？要你修心中心法呀，那所以你修了心中心法，你明心见性的机缘就多啊。大部分不在座上，你坐上它容易讨，越讨越不对，坐上可不，你今天背背咒，明天约人又约，早上六点到八点约着坐，别下坐就行了，只管念咒，不管它多疼，
转化成念头，或者是从背向正面那种。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过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错，我最错，我最错。行了。你这种东西啊，在佛教里头叫什么呢？自卑和自抗，不卑不抗。那自抗，哎呀，我怎么怎么一会儿又呀，就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你看那个最谦虚、最自卑的那种人，实际上他是自傲。先修吧，不考虑这么多。我们修行的路子是什么路子？我们修行的路子并不是纠正他、扭正他，不是这个。我们修行的路子是你只要你结印持咒，就这样去做，你的妄想执着就松动，妄想执着松动的效果就是直接的就纠正他了。并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它、扭正它，只要你我们的妄想执着松动了，它就自然而然得到纠正了，它这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散了，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的烦恼，并不是用心灵鸡汤去掉的烦恼，不，它太累了，没必要，都是妄想执着。你的跑出去是妄想执着，拉回来照样是妄想执着。
学
呀，照样。哎呀，别，没必要啊。先把咒弄好，这些东西全部搁置。对对对。我们这个修行方法是这样的，就是你妄想执着松动了，由于我们的妄想执着特别的坚固，所以有烦恼、有疑惑、有这种种种种的难受的心，是这样的。不要想的太复杂，你就先修了，等到过了百座了，这些东西就清楚了。百座它就是一个修完了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百座之后，你的心态会明显的稳定，到时候就容易修下去。前面的这些什么的，你想在这叫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一时半会儿也叫不出来，它需要一个修正的过程。但是心中心已经非常快了，三个月明显见效，到时候你的心智就会比较稳定。是的是的，就这么说吧，三个月你对世间法上没有什么犹疑啊，什么犹疑啊，这些东西掉得很快。
就这个东西也不能干坏事，只是说很多东西你无法从根源上。
以前不干坏事是靠毅力，现在不干坏事是没有必要，那明显的轻松，挺好挺好，解脱道会越来越轻松的。就像修行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是披枷带锁，穿了好多没必要的棉袄，可沉可沉，走每一步路都可沉，你端个水喝个茶都可沉，要去掉这些东西，然后你还是端茶，还是喝水，还是那个运水搬柴，还是吃喝拉撒，但是就轻松了，你干什么都轻松。这就是解脱，这就是修行，它跟你干什么本身是不矛盾的，它是你的心的选择。修心不修腿，不用练，三年以后再练。
刚刚能双盘上，然后
我都不能双盘，
我只能盘一会儿。
有一个时候跟师兄他们对手印问我，我就说你修那个修心不修手，我就不对，这个话这个话好大尾巴呀，这个话太大大的尾巴。
我们是要借助手印的，这个是。其实我们是这样说，我们是一定条件的借助手印，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直的借助手印，如果一直的借助手印，那就是一直打坐，那后面不是说关照了吗？所以说只是一定条件下，就手印它算是一个药引子，像一个药引子，就像是点炮上的一个引子，它是属于必须的，但是它是一定条件下，它不是一直要依靠手印。
我一直是有一次他们说那个是关键还是修心，心在哪儿啊，那个说心你就反问你一句就大大的落草。
你就要不落草了，
修心不修腿的意思就是别着腿的相。
在打坐的那个过程中，不是时不时的老是有昏沉的，然后我就赶紧把它又掰紧，给它弄结实了，就感觉这个坐上不停的在调手印。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调了之后还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对你来说就是只管念咒，也没有什么奔头了，也没有什么想法了，这是你唯一的解脱的出路，你就这样吧。只管念咒，不许考虑你那些工作营生。
我还想问没在那边我来那边抓阄
抓阄啊，你就在这儿抓吧，在老人的像跟前抓，做啥都没有出路，你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出路。你现在真的
闭着眼睛选吗？那就还是随便要选一个呢。
现在不是你选的时候，其实理论上来说现在不用你选，你做完了就打完了七再说。现在先打七吧，你不明心见性你就没有出路。真的。
打完七之后我再抓。
全部抓你都出来了。
都行都没事。都没事，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人呢，他是会变的，环境也是变的。
对，还有计时的话，如果自己在家做，就计时。
我们一般都是飞行模式，让他要够，一般定2个小时多几分钟。 糊涂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在打妄想，就需要提高观念能力，对吗，师兄？我搞不明白，发现自己打妄想。